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据我所知，他是从台湾来，他原来是学在清大学材料工程，都很荣幸我原来是学材料的，不过我没有这个。他来美国是大概1981年来美国，原来在北卡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到阿港做了2年的博士后啊。然后他就到这个达拉斯神学院啊，这个学神学。那这个他毕业之后呢，一直就从事这一方面，这个关于这个圣经教导还有教材写作。所以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他一直都是在从事这一方面的训练，还有教材写作。你可以看到，各位，你这个桌上面，他已经写了17套，最新的一套是希伯来书啊。那他是，当然我们就很期待他最后的时候是什么？最后一本书是什么书？啊，对，启示录
这个不就是
啊。
卡尔
好，我想我就简单的介绍。那我们现在请这个林牧师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哦，
吧，
这个
然后请
要，
他做一个祷
哦，
告啊，
这
因
个
为他今天最重要啊，我希望我们
将
神
这个
今天
搬
能
到
带领我
这个地
们。
方，
他
就
现
开
在
始了。
成立
一
的
按最
这
后一
个，
个，好了，
他现在是在
一
这
按
个
最后
中
一个，
华圣经
等一下就搬了啊，
教育
这声
协
音应该
会
可以吧？
啊做总
录
干
音
事，
应该可以。
同样的是20年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的 background。那我们今天很希望他能够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各位来这边不是希望能够学习到，我们不是只有单单的求这个得到更多的知识啊。我们看到这个是改变生命的教导侍奉啊。换句话说，这个改变生命的话，一定是让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神啊，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近身，好吧？请我们林牧师来带领我们做祷告。
让我们祈祷告，慈悲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周六的整天里面，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主啊，我们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我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更有效的侍奉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了一些知识，更能够将我们所学的，还有我们与你的关系，能够表现，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知道你兴起教会，你兴起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啊，你愿意我们将我们的所信的，将我们所持守的，能够将是向世界来传扬，向我们的亲戚朋友、周遭的朋友来传扬。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福分，可以成为侍奉你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今天一天的时间，主啊，能够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能够彼此的学习，能够彼此的鼓励，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如何的纯净，你的话语是如何的有力量，你的话语是在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因为你是我们主，你是我们所敬拜的父。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你好，好，很高兴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让我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起初之爱。我信主的时候是在一个很注重查经的一个校园的团契里面来信主了。那时候在校园的查经团契，一个小小的教会，我接触到了福音，那是在大概三十年前的事情，那之后我信主了，信主之后我就得到很好的造就，那后来神感动我，做了2年事之后，神感动我成为一个全职间的传道人。那时候我就面对我要做什么样的传道的工作呢？那时候我很想做宣教士，也很想做这个神学家，也很想做牧师，那在进去神学院之后，过了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我快神学院毕业的神学院快毕业的时候，我就和一些同工来开始筹备，觉得说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学到这些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来帮助华人的教会。那时候我很想说，我可以到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一个教导圣经人啊。后来神没有开路，那可是把一个深深的把一个心意放在我的心里面啊，让我可以成为我希望是可能是或许想要高抬自己吧想要我想做因为那时候看到很多华人教会，不管在北美的，不管在亚洲的这个教会，都很需要圣经的教导，有一个很持续性，一个注重圣经的教导的这样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来实践出来。所以那时候我自觉得自己想做一个众教会的教育牧师，所以怎么样的方式能够可以做这个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了，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中华圣经教育协会，目的是可以什么来帮助很多的教会能够在教会中里面有关属灵的教导能够更持续更有效的更扎实的能够在教会来教导出来。然后从92年开始一做就做今天20年工作虽然进展的不是很快但是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坚持在这样的工作持续不断的在做。我不晓得神还给我多少年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很想很快的把扎根圣经系列，我们把圣经66卷书分成40套教材把它写出来，然后让教会的主日学查经班能够很有系统的来教会在教会来使用这样子呀。可是我们写的速度，因为我们全部是我们自己看中文圣经，然后参考了很多书以后自己写出来了我们不翻译也不翻译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写出来所以后来我们写的时候就发觉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平均只能一年可以出本一本一套教材那一方面有一些的限制一方面让我觉得比较伤心的是，最近几年我发觉普世的华人教会对查经的着重度似乎有慢慢的走下坡的感觉就是现在的一些的教会并不是那么重视圣经的教导并不重视这个灵命栽培一个平常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持续性的学习圣经的这样子的侍奉或许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做这样的工作。不过在神面前求神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让我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来服侍他。所以因此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带大家在这边能够一起来学习。我来的时候本来以为说其实有10几20位弟兄姐妹一起学习我们来一起磨练怎么样来教导这样子可是很高兴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当然我们学习做一个老师做一个教导的人在教会里面教导人有不同的层次，但是我相信我们基本上在教会中的教导是神的心意。在教会中教导不只是牧师才可以教导，也不只是主日学老师才可以教导还有很多需要教导人儿童主日学老师从哪里来，青少年主日学老师从哪里来，在家庭传契小组的聚集的时候来带领人来学习圣经，引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分享用神的话来彼此鼓励，这个是谁需要来带领？你的孩子是谁需要来教导他们有关圣经的对圣经的认识，有关对神的认识？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落入在我们既然成为神的门徒之后，我们要把我们所信的来传递出来，我们把我们所信的能够让人来知道，这就是一个教导的工作，教导工作当然你说我没有上过神学院，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东西， 但是啊，这是教导层次的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啊教导的侍奉啊，是可以做的啊。所以今天我把这个题目就当作啊，定做改变生命的教导。那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啊，我为大家准备了啊这本的讲义啊，我大致会根据这上面的内容来的顺序来进行啊啊，但是大家也不要如果你想打瞌睡或者你觉得有点无聊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这上面，那上面有些内容啊，有些填空的地方你没有看到，你没有写到或我没有讲到也没有关系啊，在这个每一课的每一个 section 的最后一部分都有填充答案啊，所以你想知道的话，你回去去看看就可以了啊啊，所以你不要不需要盯着讲义啊来看啊，这样子啊，这是我们的讲义。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个书啊，我的讲义跟是很多从这本书是我20年前在神学院上有关教导的课的时候所用的教科书，后来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也在一些的神学院，现在也在一些华人的神学院里面来使用，对，在做圣经教导的时候，在做教育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个参考书啊呀。那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从事一些教导的课程的话，这本是一本蛮好的参考书 reference book， 你可以大概接触一下什么是教导。那这本书已经出版了，英文版已经出版了将近30年，是有点旧了，比如它里面有一个教学的电脑辅助啊，原则上都还可以，可是跟现代情形实在是差太多了啊，不过其他的章节都蛮不错的呀啊。今天有一位弟兄 James 你在哪里呀？ James 是从这个他在网上跟我直接跟我联络，然后这个从远从这个圣何塞来我们今天来我们在这个山谷华人教会的请举手好，谢谢大部分好，然后那个竹恩堂的请举手好，另外有一位是基督之家的姐妹谢谢然后我想把这本书送给 James 给他特别的鼓励，我相信他已经对教导的侍奉是很有负担了，他也提到说你的教导会不会跟儿童跟青少年的教导有什么关系基本上其实原则上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只是在方法的取得上选取方面是有点不一样的。我想在座的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多是需要成为儿童主日学老师跟青少年主日学老师的因为在这个整个教会的侍奉上面，这个主日学在教会的教育侍奉的范畴里面需要很多老师，那这个在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需要在这方面可能在教会中参与这样的侍奉那我的工作是主要是做这个教师训练跟教材编写，所以今天就是一个训练的场合除了我在教会里面做这样的训练之外，我也在神学里面，我想训练神学生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法基本上我训练神学生的大致的讲义也是类似这样子，可是我是用30个小时的时间来讲今天要讲的内容，那我就是加上练习，再加上一些比较详细的讲解，所以我今天要用这个是6个小时的时间讲完30个小时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呀，我也做不到的那今天这个我也不期待大家经过这样子的教师的训练之后好像就成为一个 certified 的人这个也我想也不会是有这样子的事，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在今天里面能够接触到什么是一个在教会中可以 从事教导一个的一的的一个模式啊，呀，那我们这样，我想，从更实际来讲，你经过今天我所讲的内容里面，你可以明白，你可以 appreciate 为什么我们扎根圣经系列要这样子来写，要这样子来编啊，那你然后你明白了之后，你使用扎根圣经系列的时候啊。这扎根圣经系列，我看我们所写的教材，也是为了帮助在教会中做教导侍奉的弟兄姐妹各位，在教导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像办法像我用几百个小时的时间来写一本书，你没有办法像我用我大概要用平均大概要用100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写出一课啊的这样的时间。啊，但是我用100个小时来写一课，能够帮助你节省啊5个小时、10个小时的时间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啊很好的投资啊。所以老师可以经过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你学会了，而且知道怎么样善用我们教材。我们教材只是你教课当中的或许啊。绝对不是大部分，可能只有50%，甚至是更少的。我们教材是拿来给你参考的，我们教材不是拿来左右你的教学的。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样教导的时候，你在教材上面你需要很多的取舍啊，能够把它用在你的目的上，因为我没有办法接触到你所接触到的这些学生啊。一个教学是要求人家来了解，不在乎你讲了多少，你在乎你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学习者的需要，啊，所以你今天的上课啊，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很轻松一点啊，基本上我们大概4堂课，每堂课75分钟，中间休息15分钟啊，那如果你很想打瞌睡的话，也可以起来走走啊，你需要走一下啊，都。我想我们都很自由，基本上我们这个希望可以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在来进行啊。昨天中午我们本来想在大堂里面来做，今天我想在这更适合的情形啊的情形，因为我们不仅有桌子，而且这个场合，我想我们学习不是学习怎么样在做讲道，在主日讲道这样子，我们学习什么？学习如何带领人来学圣经，学习一从在主日学里面来这个学习神的话，学习在这个在家庭的聚会里面团契当中，能够如何用这个圣经的话来鼓励。所以我们今天的参与，大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什么，你随时欢迎你来提出来啊。那我也希望可以从你今天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稍微的这个观察 observe 我在带领过程的当中，我不会讲太多的教学法啊，但是我相信我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会用到一些的教学法啊，用到一些教学法。那你看你去观察，你去观察我怎么样使用一个来教导一个内容的时候，我想你可以试着也把这样的方法能够经由观察之后啊，而不是经由说这个教学法是什么，然后经由观察的方式能够你自己拿来试着来用用看。教学法的学习不能用传讲的，教学法的学习一定是要用练习才能得到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很多的书你可以在很多内容你可以在网上看到，你可以从书本上看到。那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这个很难得的机会的时候，时间也很短的时间啊，大家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多看看，你如果什么有问题的话可以很快的提出来。 OK， 讲到教会教导事工的种类，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事工有讲道、专题课程或讲座、小组、团契、门徒训练、定期课程、主日学领人归主、陪读圣经、一对一的陪读圣经、辅导、交谈、探访、做见证，这都是在教会里面
常常做，这都跟教导事工有关系的。那教会之外啊，有些啊福音性的查经哦、啊，读书会哦、啊，专题讲座，如果你跟当地的报纸媒体有接触的话，你可以见证出一个从你的专业见证出福音的话，你可能有机会做这样的专题讲座，你怎么样来讲啊？那广播电视，然后还这个职场福音啊，家庭的侍奉，家庭的小组啊，一个很小的啊，几个人，只有几个人这样子的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领了，这都是在教会里面教导事工里面可以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讲义里面，我想我们进到第二页里面啊，我想请很快的请大家稍微停一下这个集中注意的这个里面的啊的这个内容啊，这里的我目前参与的教学侍奉，我列出了十项，我目前参与的教学侍奉，我列出了十项啊，请你啊，很快的，大概一分钟我想就够了，请你很快的停一下，你目前参与的哪些这十项的教导侍奉的哪几项，今天很快的把它勾一勾，勾完了之后你很快的在这个勾一下右边的这边，你希望能够在一年内能够在教会里面参与下列的哪几项的侍奉的工作啊，这样我相信从我信主将近三十年了啊，我做传道也大概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啊，我发觉你一个侍奉神的人，你可以从不在乎职位，不在乎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面，每个人都可以侍奉神的。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基督徒，在生命渐渐的成长当中，你就发觉你不侍奉，你很容易就枯干了。你不侍奉，你没有办法体会，没有办法经历到那个侍奉的喜乐。这是你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啊！啊，对啊，做主日学老师很辛苦，啊，做主日学老师很辛苦，啊，的确也没有什么报酬可以谈，啊。呀，甚至你要付出一些时间、金钱跟精力啊。但是，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啊，发觉当我去用心准备教导一堂课的时候，我从当中里面我学到的最多的时候，我就经历到那个神在侍奉当中与我同在。从我的侍奉的过程当中，我对神有更亲密的认识，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教导是一个蛮重的一个侍奉 ，OK。可是教导的侍奉啊，教导侍奉真的是可以让你非常觉得你与神非常的亲近啊呀。所以我们当中比较多在儿童方面来侍奉的，请举手呀。OK， 好，谢谢。我们当中比较多在青少年旁边侍奉的，或是你的孩子大概青少年期的 ，OK， 好，谢谢。啊，我们当中比较多在成年人方面来侍奉的 ，OK， 好，谢谢。这是我去年在台北做了训练的时候啊，稍微认识一下大家的，就是你觉得你是偶尔才会与人分享信仰的啊，请举手，OK， 啊，我把它分成三类啊 ，OK， 呀，希望你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啊。我每年约教导或带领六次，也就是大约两个月一次啊，两个月一次不多，但是也是有一点参与了啊。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举手。 很好。OK， 好，你属于地，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属于第三类的。我是属于第三类的。对呀，那每年在教导或带领24次以上的，大概一个月至少有2次带领查经啊，教主日学啊，或是做个别传道啊这项的，请你举手一下好不好？对呀，好，感谢主呀。所以我想，这个教导的，我想我们教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循序渐进的啊，呀，当我们越操练这个教导的恩赐的时候，神就越更多的越将这些教导的机会、恩赐来赐给我们，这个我到过不同的教会里面，通常很多教会都有同样的问题，不管是大的教会，不管是小的教会，都是一样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教会的。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找不到可以侍奉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想要开主日学，我们想要有查经班，我们想要有小组团契，但是找不到人来带领，找不到人来，能够稍微付出一些时间，然后来准备一下，这是不管是大小教会通常有的问题，所以这个没有一个所谓的迅速的解决的方法。没有办法空降任何人到你们教会，
最后就是教会当中弟兄姐妹能够看重教导，能够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能够注重这个斋戒的工作，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操练这个教导的恩赐，然后在教会中来做这样教导的侍奉。 OK，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会讲，基本上我会先讲用第一堂课的时间讲教学的原则，用你的这里面题目是谢谢，你的教学有果效吗？然后我进入第二个主题，也是今天的最主要的重心，就是备课的过程，老师备课的过程，我用如何预备圣经教学，如何带领人学习圣经来讲这个老师备课的过程，然后我很快的来讲讲教课的过程是怎么样来进行，我用第四个时段如何带领主日学跟查经的聚会来分享这个如何教课。所以经过这堂课以后，我希望大家对圣经教导的原则有一个明确认识，能够掌握到一套有效的备课的方法。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的，那我们如何有一个按照我们有限的时间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备课的方法，然后也可以经过观摩跟学习当中来操练教导技巧，然后最重要的是大家学了以后要把它用出来然后所以我巴不得大家填的这个右边的这个，你希望一年后你能够更多的参与哪些方面的教导师傅，你实际的来真的去做从少开始，然后慢慢的增加，好，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二页里面，我们来看，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这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19章28、29节。这一节圣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就是我们习惯所称的主耶稣的教导门徒的大使命。主耶稣教导门徒的大使命里面马太福音28章19、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OK， 这两节经文是主耶稣升天之前训诫门徒要遵守的一个吩咐这吩咐里面这吩咐里面，它的目的是要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目标不是我们去传福音，它的目标是要什么？这里面有一重 从这个原文里面有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命令式的动词来表达出来，就是只是命令的动词，就是你们要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做我的门徒 ，make disciples 啊，就是使万民做门徒。门徒是一个跟随神的人，门徒是一个学校学法效法耶稣基督人，门徒是一个侍奉人，门徒是一个走耶稣基督的吩咐的教导的道路的这样子的人啊。我们不是神，不要我们去只是把福音传了，领人受洗之后就算了啊。目的是要去使人做门徒，使人做耶稣基督门徒，使人做一个跟随神的人。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使人来做大使命的工作呢？这里面就牵涉到你们要去，第一个是从经文里面的几个动分词里面来表达出来，用什么样的途径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这里面第一个是要去 by going， 要出去，我们要出去。所以教会中，教会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大家都很好啊，我们要做一个不要只是一个 in grow 的教会，要一个 out grow 的教会啊，一样啊，那成为一个向福音向外广传的一个这样的教会，要出去。第二个，奉父子圣灵的名为给他们施洗，就是施洗是什么？什么时候才施洗呢？什么施洗是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啊，或许他还不是很清楚明白信什么，但是他是我要的时候，你就可以靠凭着信心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就是领人归主，让他归于耶稣基督的门下。但是这些都是属灵的婴孩，属灵婴孩。30年前，我是属灵的婴孩。30年前，我是属灵的婴孩。但是我不能讲说今天我还是说我还是属灵婴孩的话，啊，我这个是讲不过去的。我不应该再做属灵婴孩。怎么样才能不做属灵婴孩？圣经讲说，你们要按着要凡我所吩咐的，要教导他们遵守。啊，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教导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教导是一个持续的工作，教导是一个改变人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教导事工在教会里面非常的重要。那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如何来做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可以来做呢？我想这边讲到说，要第一个要以圣经为根据。以圣经为根据，我们教导什么是根据圣经来教导。世上的潮流啊，世上的风气变化得很快，各种讨神喜悦、不讨神喜悦、反对神、背逆神的思想，这个风气吹得非常快啊。那我们整个怎么来学习，怎么样来认识神，一定是要根据圣经，一定要是根据圣经。所以提摩太后书3:16上面讲了说，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了什么？为了叫属神人得以完全。完全是什么？在神面前被神看为是完全的，不是他一个没有瑕疵的人，是被神看为好的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神看为美善、神看为对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圣经教育的原则，必须以圣经为根据，必须以圣经为根据。第二是以基督为中心，啊，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以基督的心态为心，啊，这也是我信主第一年的。我信主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我自己做了一个圣诞卡给我，给我的朋友跟同学，是吧？啊，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是啊。那我们教导人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让他学习耶稣基督，让他能够跟从神，让他的生活当中，他的价值观、他的心智、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的侍奉的态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第三个，啊， 是以学习者为对象，也就是华人，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因材施教的意思啊啊，因材施教意思啊。这个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节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个人不同人，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是要把人带领到神的面前。这边讲到说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是什么？完完全全，什么叫完全？这个事的意思就是把人变成一个 mature 的人，把人带领，让他趋近于属灵熟练、属灵成熟的地步，这样的方式。所以在教会里面教导事工，教导事工的对象啊，对象是谁？对象是弟兄姐妹，在中是你的、学习者啊。所以老师啊，什么样是教的好老师？是学生学得到最多老师，还是教的好老师啊？ Okay, 所以以学习者为对象，我的目的是要把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需要很多需要教导的基督徒，能够完完全全很能够一个带领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在神面前，在主耶稣面前有一个成熟的心智，成熟的心智。第四个是要以爱为动力，你侍奉的动力从哪里出来？这是从这个使徒保罗给提摩太所写的这个书信，我们奉称它叫这个教牧书信啊，也就是说这个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教导侍奉人啊，是特别是非常直接的关系啊。保罗向提摩太说，你在教会当中要这样的教导，你是一个教导人，你是一个服事的人啊。当人 question 你的时候，当人来问提出你的动机是什么的时候，当你自己甚至会怀疑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时候啊，当你自己会怀疑说我到底教的对不对，我到底讲的是不是够不够，我到底讲的是有没有缺失，我到底是在怎么样，我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我想这些经文就让我很大的动力啊，很大的动力。因为当我是信主第二年啊，信主第二年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主日学啊，不过那个只是一年才教一次啊，我不是每个礼拜都教啊，可一年的教一次，我感谢那时候带领我的长老能够这样子的磨练我啊。那时候我也很怕，那时候跟他讲说，很好，我愿意教，可是你答应我两件事情我就教啊，所以他答应了，然后又答应了，而且让我那一年可以教一次主日学。我问他，我跟他，我说你答应我两件事情，我教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啊。第二个是我当场讲错任何事情，请你马上告诉我，马上讲出来说，同志，这个不对，不是这样讲的。如果你答应我这样子的情况，我就教。OK， 太答应了，我也教了啊。可是从此那时候我就爱上教主日学了，所以在那时候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开始教主日学的时候，后来我面对什么？面对大学的教授，面对这个事业有成的医生，面对这个餐厅的大老板啊，这个啊，面对这个一些伯父伯母们啊，他差点跟我说啊，洪基啊，我走过桥都比你走过路来多了啊，这是怎样？我觉得这些经文那时候我会怕。啊，我会怕，我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啊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经文给我很大的动力，啊，所以我很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大家可以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 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命令总归就是爱，爱神、爱人，这个爱从什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我们都不能说我对圣经完全了解了，没有这一回的事了，OK， 你去问这个著作等身的神学院教授，全世界有名的神学家，他都不敢讲这话，那我是何人呢？我又敢教了，我所教的是怎么样？但是我想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无为的信心，无愧的良心中无为的信心。你在那时候对圣经的了解，按照最基本的正确的了解，你就衷心的讲出来就好了，你也不要怕讲错，你希望有人可以归，有人可以来跟你来纠正，但是我想我们不要怕，我们就是用一个无愧的信心，我们对属灵的成熟度、对属灵的认识、对属灵的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要去装作不要去装作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属灵，我一定要表现得怎么样，我才能站在这个前面我们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信心，你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做牧师、传道人，不管是做主日学老师的，你可以到处像我这样子，到处这样的，你可以骗人一次可是，在教会里面做经常教导的，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骗人太多次了。OK， 当然我今天不是说我会骗你们了，也就是说这个属灵的信心是没有，这个属灵成熟度没有办法装作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一些走灵恩倾向的教会里面，让弟兄姐妹很想表现出他对神的那个超过他的生命成熟度的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外表的现象，这是一个很不对的事情。OK， 第五个，要以灵命成长为目标，教导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在灵命成长上来长进，OK， 那什么叫做圣经教导呢？圣经教导在于将不变的真理以活泼的方式，使用容易明白、容易吸收的方法，从同学的学习立场忠实的表达出来。我喜欢用一个词，就是成为一个真理的传递者，成为一个真理的传递者。我们没有办法发明真理，我们没有办法说顿悟到什么，我们只能在教导的过程上，我们只是一个传递真理的人，我们传递的真理人，借着讲解，借着引导，借着分析，借着这个让人可以明白之后，能够让真理能够让另外的人能够来学习得到，这是教师的功能。教师所做的，教师应该也是一个学者，教师应该是一个学者，但是一个学者教师更重要的是他清楚知道他学习的目的是要，不是说他体会他发明了什么真理了，他很忠心的把他所知道所明白的来讲出来。一个任何传道人，他经常有这样的心态说，我所讲的是你们从来不知道的，这样传道人，请你给他打个大问号，请你给他打个大问号。 OK， 我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写希伯来书，是一卷我很喜欢的书卷，也是一个蛮困难的书卷。但是我上个月我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神学院里面来教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来讲说，我今天所讲的这个结论你们都知道了，但是我想经过这堂课的这几天的希伯来书的教导，我想不止你们知道， 而且您知道，更您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做老师的只是一个真理的传递者，所以在教会在教会里面教导栽培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让信徒迈向成熟，所以就带动信徒成长灵命，操练信心，然后鼓励信徒发挥恩赐，投入侍奉，让人可以被神使用，让神使用是很美的事情，很美的事情，不是传道人，不是全时间的这个传道人才是让神使用。Okay,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让神使用，让神使用是很美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每个基督徒可以发挥恩赐，投入侍奉，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定这个题目为改变生命的教导。那问题说什么叫这个生命灵命？这个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了。那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灵命？你想想你怎么定义？或许是你是学科学的，你是学什么学的？你是学什么？你的对生命的定义是什么？你对生命的定义是什么？你对生命的了解是什么？我可以请大家分享一下。你想到你如何定义你的什么生命，或者你如何了解生命？你如何了解你大概一年要听几十次的灵命？这个字。生命是会增长的，James， 你有什么？你怎么定义你的定义生命跟灵命？好，请你想一下，如果想到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谁可以分享？
我对生命就是比较属于肉体方面的，里面是跟神的关系。那生命的话，如果是对一个男女来说，就是他的事业，工作，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家庭的太太。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人际的关系，
听不见。
好，弟兄贵姓？Peter 分享的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一个生命的定义，非常好。身心灵联合，这跟我答案非常相近。很好。
我是听一个，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很难 define 的。因为它从这个 definition 来讲，本身就是很难 define。什么叫生命？因为有一个牧师，他用了三天的时间，他在一个夏令会，他讲的就是生命的定义。所以说后来他的结论是说，因为生命呢，你怎么定义都会有洞。所以但是呢，从神学上来讲，就是说，因为你要从生命的源头跟生命的源头接起来，这个才叫生命。这个结论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跟神接在一起，你怎么定义你都有洞，我都可以把你打倒，你的定义不完全。
非常好，我完全承认这个事情。
我想综合刚才他们所讲，生命是这个一个人内在的、外在的，里面有的、外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你的思想、你的观念、然后你生活出来的行为、你的举止、行事为止，所以这个生命应该是内在跟外在。
生命的我的理解就是，是属灵的果子。
属灵的果子，
这个就比较抽象了。这个属灵就是讲到跟神的源头，神的关系，跟神的灵的关系。那这里面一个果子，果子呢，这果子有大有小，有成熟有不成熟，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所以这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定义，对吧？那么再讲的 具体点，对吧？就是我第一次还是我们看加拉太书那个第五章22、23节，讲得蛮清楚的，两方面的意思的。就是第一层意思，大概就是我们看二十四先看啊，再看22，意思是很清楚的啊，就是22节24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蛮清楚的，就比较高的见解。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圣灵所结的生命生活的果子，你可以讲生命的果子，就是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行善、温柔、节制，这就是你的所行的、所想的、所思的、所看到的，所有一切都在这里面。
对，
所以说这个两层，我的理解是两层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有3天的时间，对吧？可能我就说2分钟时间，就是我的理解。生命有这样的定义，
很好。的确是。
我一个补充，是哈，因为你生命是有开始，然后也有结束。
很好。
然后呢，在这个中间呢，的开始跟结束的中间呢，还有一些很多的，比如说你会有行动啊，你会有思想啊，你会有喜怒哀乐啊，你会有行为。
我想这个定义的确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但是我想每个人讲的都有，这
是
让他的重点。
DNA 在里面。生命是要互动的。那个人如果什么都不动，没有环境的时候，
对，
我想用我自己觉得应该用圣经一段话来简短的结论给这个生命，是箴言第5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意思讲到生命。
我想我们从这个几个，我们从不同的观点啊，里面都可以对大家所讲的对生命都有提到这个真实的部分啊。可是这样一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发觉，我们对神人讲生命，要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取到抓住那个重点，这样子我前一阵子看一个台大神学。台大哲学系的系主任，我忘记他叫什么名，他写了本《灵魂》，灵是什么？他有很好的哲学的思维的训练 ，OK， 所以他把他灵魂分析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引用了各种不同的学说，不同宗教的也包括引用佛经的，也引用这个圣经的什么，我后来讲讲。我只能说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大胆的跟他讲，一个台大哲学系系主任在台湾非常出名的一个学者我说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OK， 因为他完全 miss the point。但是他的哲学训练让我学到什么？学到一个用学术的方式来寻求这个很难掌握的定义的时候的一个方法。的确，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不明白，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造成的生命啊。所以什么生命呢？什么生命呢？这是我做一个教导者在教学训练当中，我给自己一个下定。生命是一个人所知所思所行的联合啊，所以改变生命的教导就是经由教导改变一个人所知所思所行。我这边讲到一个联合，也是讲到一个从数学里面角度来，是吧？基本上生命是不能分割的，我们不能说礼拜天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分割的。今天大家参加这个训练，跟大家吃饭，跟这个做每天必要做的事情，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生命是没有办法分割的生命没有办法分割的。我们改变生命教导是经过希望借着教导改变了一个
知道的更多，对神更多认识，对神的心智能够更多的持守，愿意将神吩咐我们的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教导这就讲到教导的三层目标，请注意，我是讲三层目标，不是三种目标，这三层目标都要达到的，都要达到了。我们能够达到越多层目标的话，你的教导就越有果效。第一个是知识的传递，我刚才讲的说，教导我们都是真理的传递者，我们教导这本圣经，知识的传递，知识的传递，对，这边特别讲的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从哪里来？从你所做你的经历当中可以传播的，但是对神的认识只能从圣经来，真正确定对神的认识只能从圣经来，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信念，第二层的目标是信念的建造，知识是属于脑部理性了解的这方面的，知性这方面的，信念是属于内在的，内在的情感，情感包括感情、意志、能力、心智、喜好，这是情感，不只是感情，感情只是情感里面的一部分，这都属于我把它正在这边叫这个信念，就是一个人内在的持守 conviction 的建造，教导要提到教导要达到这个信念的建造。第三个就叫行为的彰显，行为的彰显就是把我们所学习到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做出来，能够行出来，能够遵守，这是属于行为的彰显。一个老师他在考虑他教学有了果效的当中，他必须考虑经过在知识的传递当中，我如何让我的学生保存的更多，第二个我如何让我的学生能够愿意持守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对神有那个 conviction， 第三个，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改变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改变的，但我们信主，所以如果你信主越早的话，你真是越有福气。OK， 那我们大部分我是26岁才信主，26岁信主之后，我以前所积的很多的不对的观念不对的习惯，都要慢慢的来改过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在经过教导之后，我们可以让我们学生能够在生活品性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改变，这样子。那这三种程序里面，如果这三个目标需要有相当程度的平衡，我想也很难抓住什么叫做平衡，但是我们要注重，我们不要只强调一个，而忽略了其他的两个。当你只强调这个知识的内容的时候，很容易流入什么呢？就是很多在北美我们很受人诟病的，就是你们都是一些脑袋大的基督徒，你们都是只是讲理性的基督徒，你们都是有高升学。有高学位，你们都只会讲不会做的人如果你当我们落入一个只在教导过程上只是在强调这个事情，很容易就变成是一个冷硬理智的情形，但是另外一派的人，心态重要，什么就是感觉，什么就是领受，什么就是他有感动这样子，然后这些东西，这个对这些东西很重要，可是这些东西知识叫人死，自高自大，OK， 一动不动就拿出这个句话来说，你们不要去搞，不要去查经啊，不要去太在乎那些辩论啊这些东西的然后说心是最重要的这个从你只注重这个心的时候，很容易变成了。很蓬松的感觉，是以感觉为主，感觉为主所以走灵恩取向的教会，通常就比较趋近的方向。你们要彼此说预言，你们要彼此祷告，你们要你们要学习向前做先知， 这些都是很从中的想要感觉而已，感觉了。所以因此在这种在这个灵恩教会里面，你没有办法讲神学，你没有办法讲对神的认识，一下他就说，哎，这是我的感受啊，这是我的感受，这我感受应该是蛮真实的，对，你的感受或许是真实的啊，但是你的感受并不能来用来教导人的。所以如果只是注重感性的话，很容易就表达出那个很蓬松的感觉，很蓬松的感觉，到处哇讲了很多东西啊。另外一个，如果只是啊，就讲到行为的彰显，哎呀，行为做到，不要光说不练的，你们就是在做，呀，做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所以因此，如果你只是这样子的情形，说变成说你做，很多时候，你好像圣经里面讲了啊，这个，你好像是一个很健壮的马，到处跑得很快，可是神告诉你说，你慢一点好不好？啊，你跑的方向不太对，你知不知道？啊，这样子，你觉得你跑得很快，可是你可能跑的方向不太对，这有点，你只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相你相信什么，你对神那个心智啊啊也不管，你只是说做，反正你做出来才算数了啊，这样子你很容易变成一个忙乱的活动。所以教会的教导的观念，我刚才说，不管是成人、青少年、儿童，其实教会的观念都是应该是一样的，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用引发的方式，不要用灌输的方式。啊，我们在亚洲，啊，在亚洲，在台湾、中国大陆，啊，亚洲的方式，所谓中国人的教育的观念，啊，自古以来都是用灌输的方式，现在还是一样，啊。啊，这个孩子辛苦了半，在学校辛苦了半天，然后这个该放学的时候不让他放学，你要把他送到这个补习班去，再补习几个小时才，那这个东西就是塞，用塞的方式，可以达到教学的目的了，呀，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在教会里面教导过程绝对不可能用塞了，因为你没有这么多时间，啊，你要塞给人家。你说孩子有升学的压力，他面对他这个勉强让你塞一下 ，OK， 可是，在教会也没有升学的压力啊，啊，你只能用引发的方式，来引发我们要在教导过程引发人学习兴趣，引发人受教之心，引发人敬虔信赖。我们大家可以翻到这个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19到看。13到49节，我没有时间念了。这里面叙述的是主日的下午，啊，我把它叫做有史以来的第一堂主日学。有史以来的第一堂主日学里面有一位老师、两个学生和3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有史以来第一堂主日学，一位老师，主耶稣，两个学生格留巴跟他的同伴，3个小时，大概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的这个路途上，就是圣经教室了，啊啊！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教学目标有没有达到？主耶稣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主耶稣教学的果效是达到什么样的果效？啊啊！主耶稣教学目标是要让门徒这两个门徒能够认识神，与神建立关系。主耶稣的教学过程，他不是用灌输的方式。他不用灌输的，你们都来就排排坐，让我来讲课啊！主耶稣没有的，他用30个小时的时间，他所走过路程就成为他的教室，他所看到的内容啊，这个门徒所提的问题就成为他的教材啊！主耶稣不用灌输方式，用带领的方式，那你看这两个门徒他所产生出来的生命改变的果效在哪啊？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到。啊，还有很大的改效 ，OK， 很大的果效在里面。所以在教学的原则方面，啊，经过学者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使用成人式的教学法，啊，成人式的教学法，这是在大概30年前，一个美国的学者叫做 McConnell， 他是专门研究大学的教育跟在职教育的这个教育的学者他所讲出来归纳出来了成人的教育属于成人式的教育，这个成人式的教育在教会里面的教育基本上属于成人式的教育跟儿童式的教育儿童式的教育启蒙式的教育的区别在哪里他看到说，而且我相信这个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可以应用上的，引发重于灌输，信任重于权威互助重于竞争，主动重于被动，这是成人式教育的原则，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教导，思考重于记忆思考重于记忆四五十岁的我背一些新诀不像小孩子阿瓦那样背的他很快就背下来，我们这个年纪有一点年纪背了又忘了怎么办，再背吧可是我不在乎重视，但是我们当我们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思考，知道如何思考，思考重于记忆，分辨重于重复，经历重于成果，经历是讲经历学习的过程重于你学到什么激励重于赏罚，激励重于赏罚，这是属于成人式教育可以的教导方式因为你看我们不是在灌输教条，我们不是一个灌输教条的人，乃是一个教导生命的人所以去年我有这样的感动，我就在我的网站上面写了这样的话认识神而不只是被传讲，特别在这个网络资讯的时代里面To know God not just to be informed in this information age， 网络上太多太多资料了网络上太多资料，很多资料真的是很好，可是很多资料当中好你有办法去全部得到我蛮喜欢在网络上听一些好的讲道看一些好的文章可是我看有时候真的是很累虽然很好我也很想看，但是很多很累，那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是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都很多，但是重点不在我们被灌输了什么资料，重点是我们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我们有没有直接的来认识到神所以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来衡量教导的果效呢用数字衡量是一个方法，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谈，但是那个是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一个衡量方法，一个实质的衡量的方法我这边提出来用四种衡量方法，参与、探索、了解、行动。参与，弟兄姐妹，弟兄你的课堂上你的学生跟有多少的参与，你可以看到越多的参与表示他有在学他有在学，你不需要考试，你不需要考试，你看他参与的程度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教学的果效怎么样他注意你，他有在听你讲什么，他有在思考你讲的内容你问他一个问题他有回应这些都是参与探索你的学生知道如何去面对一个问题，你的学生了解了明白了你要跟他讲的内容，或者了解这次上课这次查经聚会的时候他了解了这次的主题的 issue 在哪里，的问题在哪里，他从这次的查经的主题里面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分享，但是我们在分享什么，我们在分享他了解了 第四个是他了解之后他了解之后他也没有把它行出来他们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这是一个质量的一个衡量是质量衡量可能很抽象，但是确实非常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很实质的衡量所以我们在衡量我们教学有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要基本上是需要采用这样的方式来那我们 如果我们稍微用数量来衡量一下，数量来衡量一下，数量是一个指标，数量是一个指标，代表一些的 indication 啊，一些的一个情形，但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怎么样去解释一个统计数字啊，这个是非常有差别的啊。但勉为其难的，我们也可以稍微用一下这个数量的衡量啊。我想教会我们可以自己来衡量一下，我们教会三股华人圣经教会啊，主文堂啊，你参加的教会啊，你认为你的教会崇拜的人数里面有多少比例是有固定参加主日学或参加查经小组？我就说，在你的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的，啊，主日崇拜人很多，啊，但是这些人很多，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来参加崇拜，他们经常学习圣经的，比例有多少？那你怎么看呢？你可以从主日学里面来看，你看多少人他有受，他会去看一些，属灵的书籍，他会看，他会去，找一些这个查经的书来看，你可以看到说一些在这个，团契小组里面，讨论圣，查经的时候，讨论圣经的时候，做分享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他们讨论的内容是什么样子，这个可以从这里面看。所以大致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你可以思想一下啊，可能这个问题可能是对传道人是一个教会传道人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啊，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你认为你的教会，你的母会，你投入了这样的教会啊？你觉得你的观察里面，你觉得你的教会，大概多少比例的有经常学习圣经？经常学习圣经，主日学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还有其他，还有什么方式？就感觉上，有经常学习圣经的人是多少？
需要多少
的分子？哦，好，我要需要多少的分子？我的理想是，
百分之百，
我的理想是60%了，呀，我觉得希望是60%，呀，我在二十年前，我感觉我那个教会，我那个信主的教会有到60%，呀，
厉害。
可是这几年下来，我觉得这个，我很想推动到60%，可是我看到很多教会都是只有10%、20%。好，
这个就是说呢，刚才你讲的这个三点啊，就是知识跟信念还有行为要结合起来。有的人光强调这个行为，会偏颇。
对，
因为哥林多前书讲，你就是一切的都拿出来，就是这个火烧出去，对吧？你没有这个爱，没有这个精神，也是枉然，光有行为也不行。我是想呢，我们的小组啊，我们教会的小组呢，在查经上是要提高的。
OK，
因为我们有些小组是不查经的。
哦，
对，这个我这么说，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刚刚你讲，因为我自己在学习。一个东西哈，他讲得很好，一个牧师叫 John McDowell 他说的，他说 care is relationship， candor is direction， 就是你不讲不行，就是 candor 就是你诚实的回馈，讲可能不舒服，但是你如果不讲就这样子，那就不好了，光有 care is relationship， 所以我是想的就是，我们的小组呢，我做了这个小组之事以后，我并马上并不敢马上。因为就是，毕竟大家还是要那个，我马上就说就变成一个 authority， 知道吧？要一步一步的来。但是我想目标是我们每个小组都谈。我从我 from where I came from 的地方 unbelievable， 你可以这么跟你讲。
就是看到你买什么。就是不论你说你学习什么资料，你可以学这一系这一技术或两个技术，你再回到场子上来，一定要回过来。
嗯哼，嗯哼。
所以我今天在针对你这个系列，因为我没有机会可以讲。
嗯哼，很好，你要讲的也是我想讲的。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事，就是说，
没有听到很清楚。
也就是说他讲的
那我是说啊
你好、
对不起我是要切这个手来的我是说我觉得呢我们教会呢的小组查经上要提高因为我们有若干小组不查经的查书啊或者是查其他东西的
参考书
参考书对但是可以的但是我的意见是说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回来对我一直在说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做这个职事以来为什么不马上提这个事因为你立刻提这个事所以说 authority 的感觉不好所以一步一步的来所以神讲了你要灵巧像鸽子对吧徐亮像徐亮像鸽子徐亮像鸽子我是要慢慢来的但是我的意愿是每个小组一定要查经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从那个 John Maxwell 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这样的 caring 是 relationship candor 是 direction 当有些事你不讲就害了他这就不行了一定要查这是我个人的那个想法
可是我是觉得说没错我们是要查经可是教会一定要提供材料
好这个非常好
你没有我们没有一个 direction 我们自己小组很难说找什么东西来查谁来带如果带的不对整个
的
这个没有进去整个的 direction 又不对所以
这个是对的这我非常赞同所以 that's why 这个没有马上提这个事因为这个一直在想他怎么办所以成立一个若干人的预查一个 committee 呢，他是说等了新的牧师来了以后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 direction。我也提的非常好，我也提的
非常好。我要提一个比敬松所讲的更激烈的 ，OK， 就是小组查经团契 ，OK， 不要一个月两次，也不要一个月一次，也不要两个月一次 ，OK。要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一次才经常性有了。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大家都很忙 ，OK。可是你不能很忙 ，OK 你 miss 一次，你每个礼拜都有一次聚会，你自己这个礼拜 miss 了，其他人还可以 miss， 可是下礼拜你不会 miss， 可是其他人会 miss， 他还有机会啊、来参加，每一次都有参加，这样子。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教会的小组这种小组是关怀的生活在一起的 OK 可以是 weekly base 每个礼拜都有的你这段时间很忙你可能会 miss 几次没有关系可是其他人还有机会 miss 所以如果你两个月一次你 miss 掉一次的话你大概就你要四个月才 miss 就已经不是小组了你一个月一次你 miss 一次的话两个月的聚会这很难成为你的小组 OK 两个礼拜一次你 miss 一次也变成一个月才聚会一次也很难成为一个生活当中很经常性的内容 OK 小组查经阿们一定要以神的话为主轴神的话为主轴但是以神的话为主轴里面啊跟主日学是有点差别的主日学里面是经过老师能够讲解比较扎实而且比较全面的真理那小组查经的时候仍然以这个以这个查经跟神的话为主但是比较注重分享注重不是感受注重你从里面学到什么如何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我们不是一个像学者性的一个研读圣经我们的小组里面不是喂养我们脑袋而已我们要在这个学习圣经当中啊借着小组的分享鼓励大家彼此造就彼此激励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是这样的啊这是其中区别 OK 好Yeah. 好有没有我想好第二个崇拜人数有多少人有固定灵修这也是一样
这个题目呀，我想这个至于崇拜的人数里面有多少人有固定灵修，我想基本上我把有参加主日学的、有参加经常学习圣经的比例再除以二，大概是这个答案。Yeah, 这个答案。我相信你如果有经常灵修，你很希望能够经常有人跟你一起来学习。你自己不看重教会的主日学，我想你不太会。我希望我错了，我希望我错了。
我不赞成你，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灵修的时刻、时段或者方式都不一样。
对，
我想可能你所说是大部分，可是我觉得在神面前没有绝对。
对。
而且没有一个值。
对呀，
对，
嗯哼，对对，
像这个家庭
的一样，对呀，哈哈，是。
你们固定灵修是每天呢，还是
经常性？经常性。
一个礼拜有很次。
经常性，不会只是一个礼拜一次、两次，呀，
对
呀，基本上是经常性，然后甚至到天天，呀。
灵修的时间不一定说一定要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对，
如果你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的话，比如说吃饱饭或者是睡觉之前啊，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歌、读经一点也可以啊，
平
安也可以啊，然后你一起查几段啊几节圣经，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时间不一定要长，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灵修的话要配合祷告。因为祷告的话是跟神讲话，灵修的时候是吸收神的真理啊，吸收神的智慧。但是祷告的话，我们就跟神说话，我觉得就是两方面要同时进行，要配合起来。
对，要，要。
有可能牧师有一个就是说，跟神求一句话，每天的灵修跟神求一句话，那大概是5分钟到10分钟这样子。我想这是挺不错，因为我们班上呢，现在就是在推这个。
去认识神，用了解神，去与神在真理上能够真的是亲近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的一个这个读经的方式啊呀啊，我想呀，刚才大家讲的都比较趋向于我所讲的灵修式的读经，或者灵修是个人这个灵修，可是我觉得这个。有非常好，你需要的，嘿，但是或许容我讲一句话，不够，因为靠着这样子的一个零星式的灵修，你没有办法建造你生命的根基。特别是我很希望一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信主初期的阶段就学会了怎么样。有灵修的读经，也能够查考性的读经，让他对真理能够有一个根基被建造出来，这是我所讲。所以说朝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刚才会讲说，我把那个数字除以二，这样好 ，OK， 好，大家来看看，你觉得在教会里面经常教导？经常带领查经的，或者我刚开始讲说，你一个月，你大概要教一个月要教两次的，这样子的老师，一个月教两次的老师，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呀，大家讲义上都有，我们可以很快的勾一下。你觉得一个月要教两次的老师，你希望成为这样子的？你神可能非常。有意思要让你成为这样的人，你要成为这样的人，你应该有哪方面的条件？
好，请你来勾一下。或者在你的教会里面，你需要，你希望你向哪样的人来学习？你希望你的主日学老师可以有具备这些条件的哪些条件？
Yeah,
是。Yeah, uh-huh. Okay, yeah. Yeah. How? Today. Yeah. 对，好，呀，这些是很 subjective，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 subjective 的变成说我对自我的期望，对我自我的期望，好，好，全勾的请举手，呀，好，一个没有勾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不勾那个？有一个没有勾的，只勾九个的，哪一个你没有勾 ？Why？
第四个，我认为一个符合的正当的教会的信号就应该是相信的东西。
哦呀，好，
一定要